向上帝，我们感谢上帝，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个美好的机会，能够跟宣教士在一起听宣教士分享，让我们有一个更完全的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视野，怎么样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大使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热衷于这一件事。今天请你亲自引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所收获。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会场呢是由张提莫泰弟兄来分享宣教的一些经历经验。在开始以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今天我们教会呢有幸请到了张提莫泰传教士来我们教会分享信息。提莫泰弟兄呢是2006年加入校园事工，2008年呢与同工一起建立教会，他并且担任了传道人。2017年到2021年呢在达拉斯神学院进修获神学硕士学位，毕业以后呢继续从事教会的事工和跨文化的宣教工作。2009年呢提莫泰弟兄和蒂娜姐妹结婚，现在呢育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下面我们就热烈的欢迎提莫泰弟兄来分享信息，大家欢迎。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问候你们平安非常荣幸非常感恩能够在这个主日呢能够跟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恩典。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跟随上帝的浪潮中国事工的分享。那我会从我个人一些有限的服事的经历，也结合呢一些当时中国时代或者是教会的背景，来分享呢上帝在我个人的工作身上的工作和带领，以及在中国的工作。那希望透过这一段的时间呢，几十分钟的时间呢，能够借着这样有限的分享帮助弟兄姐妹们呢多一些了解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事工、中国的宣教。那希望呢借此呢也鼓励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勉励，更多为中国祷告，也参与到神在中国乃至这个全地全世界的工作哈。那刚才张弟兄已经介绍过我了，我就不在这里多介绍了我的这个题目叫做跟随上帝的浪潮。我用的这个题目是想要表达的就是，其实上帝国度拓展的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有幸能够参与到其中，就好比去冲浪一样那无论你冲浪的技术是多么的好，多么优秀，那你只有有浪的时候你才能冲起来，对吗如果没有浪，你的技术再好也没有办法。那我想说上帝国度的拓展，其实真的就像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讲的这个国度的天国的比喻一样，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当然他邀请我们参与到其中。那我们跟随他的浪潮，有时候浪大，有时候浪小，有时候会顺风，有时候会逆风，但无论如何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紧紧的跟随上帝的工作，他在哪里我们就紧紧的跟随，或者说他把我们放在哪里，那我们就忠心的来侍奉他。我想这是我想我们可以彼此勉励的。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当中呢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简单分享一下上帝怎样带领我，那个时候更加年轻的我走上这个全职服事道路第二部分呢简单分享一下服事路上的一些的经历，然后呢也分享从教会运动，也就是说福音基督的角度来分享一下教会的事工、中国的事工最后呢有一些个人在主里面未来的展望，我们可以一起的彼此的勉励。那我在每一个部分分享的时候呢，我都会包含两个方面，就一方面呢是我个人的经历一方面呢也会分享一些时代的背景。因为我想如果只分享个人的经历、服事包括家庭，也有许多的经历可以值得感恩分享的，但是我想那并不一定是最能祝福大家。那我也想秉着我经历当中呢有一些可以
没有那里还有东西，
有一些时代的背景加入到当中，能够有一些的让大家能够看得稍微大一点的图画。那当然我的分享是很有限的肯定不能够代表全部但是呢我的分享是真实的而且呢我想我也不会只告诉你们都是好的，什么都是美好的画面那也会分享一些挑战和困难。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有限还有软弱，那背后呢，事工，每一个事工的背后都更有属灵的征战啊。但是我们相信的是至高者上帝在这一切之上掌权。其实我在想，我们的侍奉的道路或者是人生的道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在挑战逆境甚至是失败当中往前行，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行，其实这才是真实的啊人生的路啊侍奉。那啊就进入我今天的分享。第一个呢，来分享第一部分呢，就分享上帝怎样带领我走上这个啊全职服事的道路。啊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2002年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福音。那是我妈妈传福音给我，她是我的家里的第一位信徒。那从小作为一个从小在无神论背景下长大的人啊，相信上帝的恒在对我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啊。那但是呢，我第一次去教会的经历呢又温暖了我的心，就是我看到许多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那么多基督徒，然后他们虽然不认识我，但是却真诚的为我祷告，这让我的心里开始有温暖，但是理性上的挣扎仍然很大。但是感谢主，神借着和传道人，借着和我和传道人的聊天呢、啊、借着圣经，借着一些布道的光碟等等，很快呢就折服了我的心，让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让我认识到主耶稣的这个舍己的爱等等，我就悔改啊，接受了主。那在我信主不久之后呢，就开始在家乡的教会成长。那家乡教会呢，有一些老一辈的这个传道人啊或弟兄姐妹，他们呢常常分享他们的经历和见证，就很鼓励我，很触动我。特别他们在那些困难的年代如何持守信仰的信心的经历，就很鼓励我。而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纪录片开始在中国流行，我想可能在座弟兄姐妹有一些你们听过，叫做《十字架在中国》啊，就记录了中国教会的一些的历史啊。我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流泪，但是我想是上帝的灵在里面感动我啊，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啊，但是却经历了许多的悖逆罪恶，但上帝却依然差派他的宣教士啊，依然保留福音的种子在这块土地上，所以这些都很触动我的心。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传道人就问我，他说假如将来有一天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你是否愿意？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犹豫，我说我一定愿意啊，如果是上帝的心意。但是我心里从来没有想过是年轻的时候，那我想大概五十多岁六十岁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年纪啊，因为啊事业也有成啦，儿女也长大了，就是不会给上帝找麻烦的那是我的想法。但是上帝的时候呢却不同于我的时候。那我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暑假呢，我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去啊，算是见了一些世面啊，开阔了眼界。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啊大学生基督徒的营会啊，那个年代这样的聚会不多的，我是第一次有机会和认识到哦，有其他有几所大学的啊、基督徒，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有一个营会。那次营会的主题呢，我记得还很清楚，叫做走出去。目的呢，就是要鼓励我们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当趁着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把你们的生命献给主，来让他来使用。当然，并不是说都要做传道人，都要做宣教士，而是说你们应该把你们的生命，应该就是交给主来使用。所以这次聚会对我的生命触动很大。啊，会上有白发苍苍的老传道人流泪分享他当年服事的经历，我记得还很清楚。然后啊，还有呢，就是他分享的上帝怎样呼召他啊，一路我今天我们都很难想象，一路甚至困难处一路讨饭，一路乞讨的方式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去传福音。还有呢，年轻的传道人也来分享他们的经历。所以那次聚会之后呢，我就开始很认真对上帝祷告，我说主啊，我愿意我的生命呢按照你的时间表，按照你的计划啊，不是按照我的计划，那求你来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我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啊，却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来啊全职的来服侍神，那也没有，当时也看不到这样的机会啊。那到了大学三年级，上帝的工作继续在工作啊。我一个很奇妙的机会呢，我就在我所在的大学呢找到了学生团契。那之前呢，我花了好多的精力去找，其实是找不到的，因为那个时代背景比今天更加的是这个地下的 underground 的，你很难去找到。但是感谢主，透过我身边不信主的同学呢，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基督徒姐妹，那位姐妹呢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妻子啊。那当初呢，我并不是为了要去啊谈恋爱而去认识她哈，真的因为真的很想认识另外一个基督徒啊。我还记得我们呢第一次的见面啊，真的不夸张，就有点像那个这个间谍接头的那种感觉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信仰背景 啊，不像今天你在一个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啊，你说我是哪一间教会来的，大家大概知道你的信仰背景是如何，但是在当时普遍教会都是地下的情况下，我们很担心彼此是不是异端呢，所以我们就开始见面的时候就有彼此的有点像信仰问答啊，你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什么，然后这样的方式后来感谢主啊，他就把我介绍给了另外这个年长一些的师兄弟兄，然后我就开始啊进入了校园团契的生活。那简单来说，进入了校园团契，我的经历就好像鱼回到了海洋里面一样，我们常常祷告传福音啊，短宣很多的服事。所以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上帝把两件事情就放在我的心里。第一件呢，就是让我看到大学生这个合场的需要。因为我们可以说走遍了我们的城市的大学啊，还有我们省里面很多的大学，我们都去传福音啊，当然自己学校更不用说了，发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大学生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不了解福音，也真的需要福音，而且很多人的心很单纯。所以第二个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就是让我看到我并不一定需要神学院毕业了以后才可以来服侍神，当我愿意啊接受一些的训练，然后去服侍这些年轻人群体的时候，也可以被上帝使用。所以那个时候呢，团契的带领的啊传道呢就开始挑战我们啊，要不要认真的祷告和寻求。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开始来加入大学生校园事工啊，这其中也有很多的故事哈，今天时间关系不细细的分享。总之，上帝一次次的就啊印证了这是他对啊我生命的带领哈。那其中比如说罗马书十章这段经文就反复的啊鼓励我，对我说话啊，如果没有传道的啊，怎么有人会听见呢？需要有人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呢，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蒙上帝的呼召呢，开始走上了这个服事啊大学生这个群体啊的服事。啊，这是我简短的分享一下上帝怎样带领我走上服事的这个一个过程啊。我在这里再补充一句，我想在我整个蒙召的过程中，我的妈妈对我也是非常祝福和蒙福的。我的妈妈在我们家庭第一个信主，后来感谢主我们全家一起信主。那我的妈妈在信主之后不久，听一次传道人讲到说，你们要把最宝贵的献给上帝。他说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没有什么很贵重的东西，但是他说我最贵重的就是我的两个儿子啊，我还有一个弟弟，他说我愿意献给上帝，愿上帝使用啊。那后来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蒙召啊走上了服事的岗位。那我弟弟比我小七岁，但是他也大概在七八年前，然后呢也好像经历了一些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也开始啊走上了啊传道的岗位。当然我并不是说做传道人才是最好的奉献，而是说我想也想彼此的勉励一下在座的啊弟兄姐妹，你们也做父亲或母亲的，有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真诚祷告，当然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能够做合乎上帝心意的祷告，参与到上帝的心意当中啊，是真的很蒙福的。那我也分享一下这个时代的一些的时代背景啊，教会的背景。大学生整个的事工啊，从上个世纪末90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初越来越开展起来。可以说有两个，一个就是本土的教会啊，其实参与大学事工是比较晚的。因为呢，第一波的属灵复兴80-90年代，中国的第一波属灵复兴是在农村啊，像我家乡啊一个小城市，像周边的农村呢，也是很就是受那第一波复兴所带来的建立的教会啊。那城市教会参与大学生事工啊，或者说青少年事工啊，都不多的，可能啊除了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 maybe 有一些，或者即使一些教会有心去做，但并不一定怎样懂得有策略啊有方法的去做。啊，你比如说在我家乡一个小城市的啊教会当中，我信主的时候就很少看到青年人，很少。你所有的呢就是啊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信主，就一起来到教会一起参加聚会啊，有儿童主日学，但是呢也很没有青少年事工，也更没有这个大学生事工。而这个时期呢，其实许多这个福音机构，海外的一些福音机构做这个大学生事工的啊，确实是走在了前面，成为了啊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祝福啊。确确实实拯救许多大学生的灵魂啊，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不光福音机构，像可能北美的华人教会啊，或多或少也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当中啊。很多比如说做外教，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有机会有外教开门可以进去的时候，那其中就有一些，当然他们是去做外教的，但是也带着福音的使命，借着他们的生命来分享福音啊，祝福了许多大学生。那这个是 一些的当时的这个时代的状况啊。那到今天中国的教会参与到家庭教会参与到这个大学生事工呢，就比以前呢越来越多。但是那个时候整体的学生事工是地下的因为呢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安全的原因呢，还有以外一些国外宣教士的敏感的身份，其实还因为呢本土家庭教会也是比较是地下的状态，隐藏的状态。就像我当初在我的校园里想要找到团契都很难，因为大家都隐藏起来，比较是这样哈。有老一辈的传道人曾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震把中国很多家庭教会从地下震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汶川地震，大家许多的教会都去到四川去赈灾去支援接着那个机会，很多教会才跟教会连接起来。你们是哪里哪里来的教会，你们的信仰是怎么样，信仰当时教会还开始许多教会思想我们的信仰告白是怎么样，然后彼此的更多的连接那这里不拓展出去分享太多。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也想分享一些大学生就毕业全职服侍在我那个年代是比较少的在以前的年代当然就更少更少。你比如说在我家乡的教会，当我大学毕业我分享和我家乡教会分享上帝呼召我要毕业之后就全职加入到这个校园事工。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不能理解的他觉得这个传道人当然知道这是好的事情，但是好像对很多的教会来说这个是不能理解的很好的工作，你在工作岗位上也可以来服侍神类似是这样那但是我想说这样的是上帝他在那个时代一些独特的带领。当然说我说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那比如说当时在中国的许多的家庭教会在农村或者在一些城市有一种组织叫做圣经班，也把它称为神学院，当然不像西方这样规模完整的这样神学院叫圣经班。其实他们的产生是什么样呢，就是当时很多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到了十几岁叛逆期，然后不好好读书信仰上也是不认真追求甚至很悖逆但是怎么办呢，就把他们送去这种圣经班，就好像 camp 类似于半封闭的这种 camp， 在当中呢操练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操练生活的技能等等等等。所以总的来说这不是开玩笑，有点类似于这种现象，就是什么呢，家里这几个孩子呢，这个最不听话的最淘气的最悖逆的把他献给神，让他送去上神学吧常常是类似于这种的想法。那当然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很多年轻的孩子的生命被改变那我想说有年轻的时候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主当然是清楚上帝的呼召那这是很好的事情年轻的生命呢毕竟年轻嘛也相对比以前呢在学识和见识上学识方面呢比以前更多，也更有成长的空间。那许多那个年代甚至比我更早的年代，许多呢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毕业生也就成为了中国教会的年轻的工人年轻的领袖。我觉得这是上帝的祝福。但同时呢其实这样的服侍呢也有一些的这样的也有挑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生命的成熟度，其实中国的大学生从小就被灌输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夸张点其实也不算，就是只会读书了。就是学习是第一的，成绩是最重要的，但其实整个的生命的成熟度、老练、品格、生活的技能很多方面都是比较缺乏的。但是呢这些方面需要最后在服侍的合场当中去磨练这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挑战。那第二个方面呢来分享服侍之路，然后开始了校园施工，然后呢也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始的建立了教会职堂的服侍。有些简短的分享，我想首先大学校园事工这个不用我多讲它的重要性和宝贵的程度我们在大学校园里直到今天学生事工依然是我服侍的重点之一因为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些相对年轻的时候的大学生们的生命，他们的很多的世界观价值观还在形成或者摸索过程当中，能够把上帝的真理把福音的真道能够跟他们分享，并且陪伴他们一起成长，这是很宝贵很有价值的这很多年过去了再回忆，其实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的，继续能够参与到校园事工当中，参与投资到这些年轻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宝贵和感恩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在校园事工的基础上呢其实这也代表了，我待会儿会分享，也是代表了当时上帝在中国工作的一个现象。什么意思，就是在校园事工的基础上慢慢建立起来一些的教会 那个时候呢，就我还有另外两位，我们三位的都是校园同工，其实我们就是专注做校园的。那为什么又会去直立教会呢？其实就是上帝的带领，并不是我们原本要这样计划。因为随着学生越来越多啊，毕业生也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大学的老师，那我们就在寻求，要不然我们就开始在家里组织聚会吧。我们就是这样凭信心的二三十个人就开始在家中，在家里的客厅当中呢开始聚会。那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家里的客厅啊装不下了，怎么办呢？就开始到处去找啊外面的场地，因为我们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哈、啊，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会扰民啊，或者被来关顾、被来探那个叫问话啊，你们在干什么啊？我就说我们基督徒聚会，那仍然我们就要去到外面一些地方。那时候很多中国的城市教会开始走出家庭啊，走到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比较多的是去到会议室啊，酒店的会议室、租间会议室呢，主日来崇拜使用。那或者呢更有条件一些，就住一些写字楼啊，或者一些的这种呢独立的空间，然后呢来因为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哈。那我也是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从09年开始带领教会，一直到17年来读神学啊，就在教会来服事，个人和教会在神的恩典当中成长。那这其中也有很多上帝丰富的经历哈。那时候比现在更加的年轻，更加的有经验，但是上帝啊，其实真的是上帝的工作。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拿我服侍的教会来说，很多年每年啊都有大概20多位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要么是大学生，要么是毕业不久服侍的职场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基督。那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当然了我们愿意顺服去服侍是至，但是最根本真的就是上帝他自己在中国兴起这样的浪潮，拯救灵魂，建立教会，他不断的把得救的人数呢加给中国的教会。那这不光是在我们一间教会，其实也是在中国很多城市当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浪潮。那分享一下这个时代的一些的时代背景吧，校园施工啊，我想说直到今天校园施工、大学生施工的价值依然是我相信大家也认同这个是不毋庸置疑的宝贵啊。就像有人曾这么说，得到今日的校园，得到明日的世界，这句话其实不算夸张，是确实年轻的这些生命能够在大学的时期能够认识主。当然有挑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学生施工也面对着许多的挑战。首先有内在需要的挑战，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大学生群体本身也在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你比如说在我大学生时代就没有互联网那么发达，那今天的时代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早已经从过去信息闭塞到今天已经是开放的这种方式啊。那所以人在改变，那施工的方式呢其实也需要改变。你比如说在我大学的那个时代传福音的比较多用的方式就是偶遇式。什么叫偶遇式啊？就是在校园里找到一位同学，同学你好，我是谁谁谁。那有时候介入一些切入性的话题有的时候呢聊得很就可以直接的来讲，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啊，有没有听过福音等等等等。透过这种方式比较多人还是愿意跟你聊一聊还是愿意能够有机会听。但是后来我们逐渐发现这种的方式也逐渐的果效越来越低。为什么呢？其实也跟整个社会的环境改变，人们的信任越来越降低，这个是也有关系的，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了。所以呢福音的方式呢也从这种偶遇式的方式面面变到有仪式的方式。什么有仪式呢？就是透过这种自然的朋友的关系来作为切入点建立关系，可能这要更久一点，但也可能会更加的深入一些。还有信徒成长的方式，门徒造就的方式也需要一些的改变，因为他们所面对这个外面世界的冲击和影响又和每一个时代呢也是不一样，也是不一样。还有呢学生事工他们如何需要和家庭教会、本土的教会来有一个连接，这也是校园施工所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或者一二十年当中所面对的。其实许多地方都是这样做校园施工，因为学生如果是大家都是地下的话，那大学生主要的成长方式呢是在校园团契，那他对于教会本土教会的生活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就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当大学毕业了之后很高的流失率，也就是他们在大学团契的时候信仰很好，但是一旦进入到社会了，如果之前没有很好的融入到当地教会的生活的话，那么或者是教会观不那么坚定的话，那么其实很可惜的就有一些的流失，这也是值得去反思。当然在今天慢慢慢慢越来越好转，因为大家都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看到这方面的重要性。 那另外一个时代背景在这个阶段下分享，就是新兴的城市教会。我想从我有限的经历来说和观察呢，这是过去20多年圣灵亲自在中国城市当中的工作，就是许多城市教会呢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这样生出来。那首先来看这样的教会的产生的背景啊，我的思想当中有两个外在的原因，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两个外在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城市化的浪潮，中国在城市化。在我小的时候，在学习课本的时候啊，中国是8亿的人生活在农村，3亿的人呢是生活在城市。但是经过过去的十几年，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今天具体的数字，但一定是不说颠倒过来吧，但最起码也是啊，城市人口是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在这样的城市化浪潮当中呢，就有当初许多在第一批这个属灵复兴的时候，在农村的这些的啊信徒就开始涌入到城市，要来城市工作、生活、定居，有很多。那他们或是有策略的啊职堂，或者是没有策略的被动的，就把信仰呢带入到城市当中，然后呢开始在城市当中呢建立教会。啊，当然了，中国原本城市当中有一些教会也在继续的成长。那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大学事工影响，这个是绝对啊是一个事实的。那我记得在去年，中国搞了一个，因为疫情的影响，就在 Zoom 上面搞了一个城市复兴论坛。啊，在中国许多的城市教会呢连接在一起，大家一起的感恩，一起的分享。其实在分享中国教会近代历史的时候，也都共同认成了一个事实，就是大学生事工啊，不管是说福音机构所做的，还是本土教会慢慢开始做起来，大学生事工对于中国教会的成长是一个很真实的祝福和果实来的。因为在城市当中啊，大学生事工啊，年轻人的群体，他们越来越多的信主啊，那就建立了教会。许多这样教会的成立，比如我所过去服侍的教会就是这样，其实并不是多么提前有策略有计划的去职堂啊，去做好了调查问卷啊，做好一些的 survey， 做好怎样的计划，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就是人数自然增多了，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人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才在各地开始啊，形成聚会就开始了。那内在的原因呢，就是上帝他自己兴起了浪潮啊，圣灵的工作。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分享一下啊新兴城市的教会的一些特点。当然我来说，这是我啊有限的经历和观察当中啊，但是所分享是真实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年轻啊，这里的年轻呢有了年龄上的年轻，特别是以大学生事工为基础建立的教会，这个是很年轻的，因为本来的年龄就年轻嘛。你比如说我过去服侍的教会，其实就伴随着我和我们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自然年龄，教会也在这样的一段的成长。早期我们教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单身。后来呢，我们发现常常要举办婚礼，呵呵，就说明这个年龄在增长。后来慢慢发现，哦，儿童事工又要重视起来，因为大家都有了孩子。就这样慢慢慢慢的进展，这就反映出过去这一二十年来呢，中国城市教会的一些的进展。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来访者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去过很多教会，他说去到有的教会呢，坐在教会里放眼望去呢，看到白头发的弟兄姐妹比较多。大家应该明白啊，就是教会的年龄呢偏长一些。他说呢，来到你们当中，我很喜欢，就是一看都是黑头发，都是年轻人。当然呢，年轻呢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不足够有缺陷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不够成熟，不够老练。啊，不管是说人生的阅历、属灵的成熟方面呢，成熟度还是很年轻的。还有呢，这些新兴城市的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就少有宗派背景。啊，大多呢都没有这个啊传统的这个啊宗派背景。因为他们不是说，其实中国整个这个背景也并不是很多。比如说中国一些传统的福音团队在80、90年代建立的，其实也和西方的这种的啊比较严格的宗派背景有着啊统一或共同任性的信仰宣言，或者是教会的治理的模式啊，或者是圣礼的实行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制度上、治理架构上，其实中国教会这方面并不是那么强。那这些新兴的城市教会呢，没有这些，大多呢是没有这些宗派传统的背景。那这个有没有好处呢？其实是有一些好处的，就是没有一些历史的包袱，就没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人都是软弱的嘛，任何一个啊体系或宗派都有它的强点，也都有它的弱点，所以呢也就缺少了一些历史的包袱。那缺点是什么呢？其实缺点呢也是缺乏属灵的传承和属灵的遮盖啊，因为都年轻嘛。你比如说在啊我和同工们一起来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是 那个年轻的，很年轻的，很多的经验都没有，但也感谢主神也在借着这些机会呢，有时候预备一些年长的牧者，不能够常常来，但是偶尔会来到当中，给我们一些的这种的 mentor 或者是遮盖啊，能够成为祝福。但其实许多的教会是缺乏这种的属灵的遮盖啊，属灵的传承。还有一些呢，有时候也缺乏了对传统或对传承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也是我来到这边读神学的一个体会。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当然这个是有点夸张，但是呢也代表一定的，这个不光是中国新兴城市教会，其实传统的啊家庭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啊。中国教会哪里来的？中国教会是直接从耶稣来的。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要知道我们中国总国教会的传统是2000年教会历史当中它是有传承的，是有脉络的，它是一个枝干，一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一个叶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这是有传承的，一定是有最早的有宣教士来到了中国啊，把福音的种子带到了中国，然后中国怎样的扎根，怎样经过历史的变迁啊，传承下来。虽然我们不了解过去我们受怎样的影响，但是我们今天如何的信，我们如何的教会生活，我们所如何的一些的比如说圣餐的礼仪啊，我们一些的任性一些的观点，其实都是有形无形的在受过去我们所有的一些传统的影响。不管你是否承认，就跟你学功夫也好，学厨师也好，你可能没拜某一个人做你的老师，但是你自然会功夫，那你可能就受了有一些的影响啊，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类似于这样，我长话短说。反正我就想说，其实这也是中国教会我觉得对于历史传统需要有认识。那这样的认识呢，其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所有的观点和立场是怎样影响我们，从哪里来，那其中有好的该如何继承，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其实这个是啊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最后一点呢，在新兴城市教会我想分享的就是一些的机遇和挑战吧。我有限的思想当中，首先我觉得最大的机遇呢，就是有潜力啊，年轻总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上帝啊给中国教会的一个恩典，给中国的一些恩典。想想教会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是在主里面，在主的恩典当中，在人生的经历当中，一路的靠着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往前行，面对台阶小站的时候能够有稳定的教会的生活，有好的牧养，然后有好的继续的不断的实践做盐做光的使命等等，其实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也是对中国的祝福。还有年轻的知识文化的水平学习能力啊，也相较以前来说呢更好。那在我家乡的教会，在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家乡教会的传道人很多大概也就是初中文化水平啊。当然我并不是说有知识就等于一定的成熟，不是会绝对等于的，但是呢我们要有真正的属灵的成熟呢，一定离不开真理的知识，一定离不开敬虔的知识。上一周我也有和一位回去这个服侍的一位宣教士来分享，他就说他是服侍一些海归事工，然后呢他就做过这些训练，他更年长一些，他训练这些海归啊，建立了一些团契啊或者是怎样，然后训练他们来如何讲道啊，他就跟我感慨，他说哇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太棒了，训练起来，他说就是说比他那一代训练起来啊更加的有学识有见识啊，就很有潜力。所以这个真的是感谢主。当然呢我们也说也有挑战，属灵的成熟度刚才我也说的，有知识并不一定等于绝对的成熟，还有许多敬虔生命的操练，这是我觉得老一辈中国教会也是神在中国教会中经历苦难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子一些的祝福，这是很好的。还有呢，这些年轻的新兴城市教会呢，其实也面对许多的挑战，在神学牧养方面的挑战。在面对不同的神学思想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比如说这是很真实的案例，很真实的事情，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大概在个10年前左右，那改革宗神学思想呢，透过一些的渠道呢，就进入到中国。那我不是在批评改革宗神学思想，不是，这是很好的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传承。那不管怎么样，但是呢因为当时的家庭教会的一些城市教会还不成熟，接触到某一个神学思想来的时候呢，这不是神学思想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不成熟就开始批评啊，你们这个神学你们这个教会不行，信仰不正统，这个教会信仰不正统啊。当然我说不是普遍，但是会有这种现象，也挺有代表性的现象。所以这就反映出来，其实新兴的教会就像年轻人一样，就像这个青少年 teenager 青春期的时候一样啊，以为自己懂了，但其实还不老练和成熟的时候，或者呢是整个灵恩运动啊，看到圣灵的工作来了，然后又该怎么样往这边走？其实这些的不成熟呢，也是 新兴城市教会所面对的挑战。那感谢主，我相信这些都有上帝的主权。那当有学到愿意有个谦卑的心，在上帝的看顾和帮助下，经历过一些的挫折或失败，总会是不断的成长。那其实这包括也包括一些牧养的模式如何的架构，比如说教会要不要有会员制啊，教会要不要按例长老啊，教会要是怎样的治理架构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多新兴城市教会在过去这些年，可能直到今天，很多仍然在探索在摸索的。也并不仅仅是说像西方的教会或像西方的华人教会或西方的教会来学习了就直接套用回去，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其中也有许多的不容易，也有一些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方面我就分享到这里。那第三个方面呢，来分享教会运动，也就是从福音机构的角度来分享福音机构如何在中国，包括福音机构和本土教会的配搭，如何来推动这个职堂与宣教的一些的经历。那福音机构中国过去这些年也有许多福音机构在中国的工作，各种各样的。那整体来说呢，机构的角色呢是成为本土教会的一个帮助者动员本土教会或者给本土教会训练或连接。其实北美华人教会过去也承担了很多这样方面的角色有很多的祝福那比如说提供传福音训练门训牧者训练宣教训练等等。有时候呢，有些福音机构会进行一些的动员的工作，联络彼此的教会搭建平台推动宣教职堂当然还有很多类型的其他机构了，儿童教育啦等等等等这些。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的福音机构就好像帮助者能够呢跟本土的教会作为主体来配搭起来。那其实这样是比较美好的果效的。比如说我就分享一些的见证和例子吧我过去所参与到的比如说这是工厂施工。那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有许许多多的工厂，这个大家应该也不陌生许多地方也有很多的工厂。那大家都知道这些工厂，我们有时候俗称打工仔或者是年轻的务工人员。其实许多工厂当中呢，我们就接触到有一些的工厂当中老板是基督徒，或者说工厂的高管是基督徒，他们就想要向他们的员工传福音，该怎样去做呢？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团队呢也动员教会可以进入到当中去给这些人传福音，年轻的这些工厂的员工传福音给他们带领他们继续来认识神，关心他们。那感谢主，也在一些的工厂当中得到了许多的果子，也在一些的工厂当中建立了教会。其实这些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这些孩子，这些年轻的出来打工的很多都是孩子，都很年轻的，很多基本上都是考不上大学，中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出来打工，因为生活的需要，其实都很单纯，都很年轻但是他们非常需要福音，他们内心也有许多的孤独有很多苦读，特别有很多是留守儿童，大家应该也应该知道他们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留守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那一代就不是在外面打工把他们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这样看着长大的，所以呢这也是他们的需要，感谢主，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另外呢也我所参与的服事的团队当中呢也开始动员参与到帮助中国本土的一些的教会呢来动员当地的教会参与宣教。那这是我们在其中一个省份举办的宣教大会，那邀请了100多个一间教会的这个主要的同工聚集在一起几天的时间呢，我们就以宣教为主题来分享一些宣教的信息，进行一些宣教的培训，目的呢就是动员当地的教会，你们应该起来完成主的大使命，这是主的使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起来，不应该只关注自己，要关心主的使命，怎样积极的把福音带给本地还有跨文化的这个群体当中去其实这里面也有许多的一些的经历和见证，我就分享一个比如说在这次的聚会当中有不同的地方，然后会后呢大家就划分成不同的小组，大家一起来认识啦祷告分享我记得我身边的同工就跟我分享，他说你知道吗，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教会已经好多年彼此不来往了，已经彼此的不在一起谈这件事情了，不来往，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一些的隔阂，刚才我也讲到过一些的冲击，神学观念上也好，或者是一些误解误会，但是因为宣教的原因，感谢主，大家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开始谈论，开始行动，开始破冰，开始重新的合作起来，而且呢也是有果效的。就比如说这次大会之后的例子当中，他们向他们所在省份的西部的少数民族当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立了新的4间的教会。 这个是当地自己教会自己动员起来，那啊，我们提供训练给他们啊，提供指导给他们，然后他们自己动员起来，自己出人出力，然后呢去到当中去建立，然后在当中呢得了果子，然后训练工人呢，我们也继续帮助去训练他们当中的工人。比如说这是我们在一个地方的少数民族的施工当中去训练，那乡下的地方，但是呢人们都很质朴，然后我们用他们能听懂的普通话，这样的话呢去训练他们的啊，给他们一些装备训练，有门训啊，牧者训练，怎样讲道等等这些课程，定期的训练，然后他们呢就用当地的语言再去当地，向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信徒用他们的语言来造就他们，带领他们成长，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成长。感谢主，这就是彼此的配搭的一些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果效。其实这是我们希望所看到的，这是上帝在中国这过去的一些的工作哈。所以他们就这样的配搭起来行动起来。那我也分享一下这个时代的一些的时代背景，从福音机构和本土教会的这个关系和配搭当中有一些的思考和分享吧。教会与机构在过去的这一二十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教会和机构呢，福音机构呢，更多的了解和彼此的配搭。当然这机构不光是海外的，本土也慢慢产生许多的机构，然后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机构，因为整个福音机构的最早的产生的历史应该是跟19世纪美国的第二次大复兴是有关系的。其实也是这样，教会的成长，信徒的增加，而发现教会本身的这个制度啊，或者是架构啊，很难迎合整个这个时代的需要，福音的需要，所以许多的这个福音机构就开始产生。当然更早了，比如说威廉克里那个时代拆船机构，那就更早一些。那机构和教会就成为很好的配搭啊，好像翅膀一样，或者是好像精兵一样啊。如果这样配搭起来，其实很好。那在中国过去是更多的了解和配搭，在早期的时候，包括我信主的年代，那在我之前呢，更是这样，彼此不了解。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我刚才讲，在我当初要来出来服事的时候，家乡教会的很多传道人也不了解什么叫做福音机构啊，不了解。那在其实，在城市里的一些的教会见识更多一些，开始了解多一些，但其实也是不了解，有误解。我曾经在一个城市和一间也算是当地挺有影响力的一间家庭教会的长老曾经分享，他说过去他曾经分享有福音机构的同工来跟他们分享他们要去短宣，短宣需要筹款。哇，他说这位长老就分享他自己的真实情，他说他很生气啊，他怎么有你们这么做的你们到底是要做什么？结果他后来他悔改了经过一些年接触，他知道哦，原来是我的见识不够，原来他了解了这些真的是认真做上帝工作的人，他们不是没有信心，他们是真正认真的。他很真实的跟我分享，在那时候他说，我们教会可以一个月花多少钱来聘请一位传道人。那个时候在一个大城市，中国的大城市当中，那个金额也不少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钱来的，还是真的有上帝的呼召来的。但是我看到有许多这样福音机构的同工，你们没有钱，还有凭信心这样生活，依然在服侍上帝，你们是有呼召的人。所以我就举这一个例子，就会看到其实大家需要彼此的了解，原来知道我们在上帝这个国度当中，上帝的工作是丰富的，在不同的版图当中，我们是有不同的角色，但是都是上帝的工作。其实教会和机构如果有好的配搭，是有美好的果效的。那许多的福音机构呢，也在本土化，当然这指的是一些海外机构，有更多的本土同工被兴起来。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宣教的时候，宣教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培育本土的同工。可能本土同工年轻，本土同工不成熟，本土同工缺乏经验见识等等等等，但是成熟的宣教的事工一定要栽培培养本土的同工，本土的领袖才能够长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谈谈教会与宣教就是机构和教会如何配搭参与宣教。中国的家庭教会在起初在八九十年代开始第一波属灵复兴的时候，其实就伴随着对宣教的热忱和实践，这是很真实的。在我家乡的教会，我亲眼看见，亲自经历过，还有听过很多那个年代走出来的教会和弟兄姐妹，那个时候真是起初的热忱是很真实的。可能弟兄姐妹听过，或者也有些没听过，那个当时是真的，许多牵派是年轻的宣教士有很多也是年轻的，就是那刚才我刚才说的圣经班这些神学班出来的， 就是打发出去去建立教会，去到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乡下或者少数民族农村，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有热情吗？真的有热情，但是许多时候值得我们反思的。那个时候很多真的就是这样，只给你单程的车票了，祷告出去，然后如果你能够在当地生存下来，然后呢建立教会传福音，那就是上帝的祝福，你就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是上帝的旨意。当然我说并不是所有都是这样，但这是一个比较有典型的一个态度，就是出去你凭信心出去吧。那有很多的国校也带领很多人，但其实也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去值得去反思的地方。所以在后来中国城市教会慢慢兴起起来的时候，在宣教的时候也开始更多的来思考啊，我们如何有更加成熟的策略啊，有许多教会开始反思啊，我们如何从动员宣教士啊、差派宣教士、关怀宣教士，那这些也逐渐从很多成熟的宣教机构去借鉴经验去服侍，这是很真实的。那我觉得比如说这个过去几年都举办这个青年人宣教大会，就针对挑战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参与宣教的这个青宣大会啊，有举办了好多，这就是中国的本土家庭教会和一些成熟的宣教机构配搭在一起来一起的做这样大会。那开始是这就开始有慢慢有很好的果效，看起来比起起初那个只有单纯，当然并不是批评老一代啊，那他们那个热忱是非常非常值得效法和肯定的，但是呢比起只有热忱的时候呢，也加上一些更加成熟的一些的策略啊、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思考和借鉴是很值得的。所以长话短说，真的很愿深愿上帝继续的兴起中国的教会啊，中国的各样的福音的机构能够继续的参与到上帝的大使命当中，愿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不单是一首诗歌，而是真正的能够成为现实，这也是我个人的祷告啊和我个人的期待。最后一点啊，来分享一些未来的这个展望吧。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那个文章的比喻呢就很触动我，我这么多年一直记得很清楚。他讲到路德和波阿斯的比喻故事，那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在路德记当中他就用这个比喻呢来分享一些他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中国教会的一些的未来发展的一些的这个期望吧、期许吧。路德经历过苦难，但是在苦难中依然有持守美好的美德，而波阿斯是一个成熟富足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就有美好的果效、美好的见证。那他在祷告所分享的那个作者呢，其实我身心契合，我也这也是我的祷告和盼望，就中国的家庭教会在过去经历过那困难的年代的时候所结出的美好的信心的果实，也配合上今天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中国新兴城市教会的兴起，包括从西方的教会北美华人的教会也好，还有成熟的福音机构等等一些富足的资源思想见识等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盼望中国的教会能够有美好的未来，能够有产生美好的结果。那我想说这里我就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祷告和期望吧。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继承那些宝贵的优良的传统，那些在困境当中结出的信心的果实，我觉得这是神给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祝福吧，真的是这样我们并不是要高举苦难的价值，刻意去高举它，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受苦才会祝福，他就是说神在历史当中借着苦难也确确实实造就了很宝贵的信心的果实，还有中国家庭教会这个敬虔生命操练的这个传统，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是我们新时代虽然见识知识更加多一些的年轻的城市教会当中不可能不要缺少的这些传统。过去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这首诗歌真的很多教会就真的是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起来敬虔的来祷告、来操练、来亲近神、来为世界来为中国为世界来带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新一代教会中国教会不能够忘记的这个宝贵的传统。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就是需要持续的做盐做光，那基督徒不能够只在教会里，也要在家庭、在职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来继续为主做盐做光。那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教会需要去继续的实践和传承的。当然外在的环境会有变化，外在的空间有多少，但不管如何我想在家庭、职场、社会可以用我们能够有的方式来见证主、来荣耀主， 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因为做盐做光，这是主对基督徒的吩咐。我想起来当年罗马帝国那个时代，还是信耶稣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基督的福音依然在罗马帝国没有被拦阻，依然在那里。我记得我读初代教会的那些的历史的时候，那些就是说讲的一些的记录的时候，那些基督徒们在虽然是在逼迫的环境，他们依然在家庭当中，依然在集市当中，依然可以在某些的场合当中继续的见证着基督的信仰。而福音在这样一个逼迫罗马这个基督信仰的罗马帝国传扬，然后整个罗马帝国被翻转。其实只有福音才真正祝福了罗马帝国，祝福了这里的子民和百姓。那我想说，基督信仰其实对中国是祝福，对中国的整个社会是祝福。啊，求神来帮助啊，给智慧。啊，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如何在这个时代继续的为主做盐做光。最后我想分享的也是勉励我自己的，继续的实践啊宣教的使命。那教会在追求在神学，在教会的治理架构啊真理的知识等等各方面成长成熟的时候，但我们不能够忘记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不能够忘记起初那个宣教的热忱和使命。希望宣教的中国不只是口号，而是事实。所以我个人的意向有限的，我很不配的，我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祷告也是，我们能够参与到上帝他在这个大的图画当中的一部分，哈哈，能够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啊，这就是我所期待能够感恩的。上帝把我放在的地方，忠心的去服侍他啊，盼望看见中国不断被福音更新，合乎圣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就好像光啊照在人的面前，那中国呢成为啊宣教的中国啊，透过耶稣的福音给世界带来祝福。那我想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宣教的合场上，在服事的合场上，在各样的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以为，哎呀，有很多的挑战，好像是我们人在努力的做，好像上帝你只是在旁边看呢，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上帝在做，我们人在看。那当然了，上帝期望我们不光是我们看，而是参与到他在中国的，他这个全地的工作当中。那我想北美华人教会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教会是有许多许许多多的祝福啊。我想时间关系我不在这里展开，我相信那我也代表在一个中国服事的一位传道人或者说宣教士在中国服事的，也感恩上帝透过北美华人教会的祝福。那我也同样也在主里面也真诚的邀请你们，也彼此的勉励，那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年纪什么样的身份啊，我们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应该要献给神，愿神来使用我们的生命，然后也真诚地邀请你们，不管用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上帝他自己的国度的工作当中。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后面我们有几分钟是可以留来。
好啊，首先我们谢谢提摩太弟兄的精彩的分享。现在呢，我们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想提摩太弟兄提问，有什么问题吗？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提问。
想问您一下，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形势啊，您觉得对这个信仰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好，其实过去这些年是一直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一些的影响或者是限制了。但我个人认为呢，也从历史有限经验，其实我们所要关注的基督徒教会并不是参与到这些这个政治活动当中，而是在所以说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所以我想整体来说，当然外在的环境，比如说聚会的场地啊会受限制啊，聚会的方式会受限制啊，你不能够很多人的聚集啊，比如像过去我们也常常经历的，常常要搬地方，聚会的地方今天从这个地方可能会下一周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我想说当然会有挑战，但是我觉得这本身对中国的教会和中国弟兄姐妹也是一种信心的考验的，嗯，也是一个信心学习成长的过程，在这个不断的过程当中也在考验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是真的吗？我们是真的值得去这样跟随主吗？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挑战的，会有不容易的，但同时并不是多么悲观和绝望的事情，绝对不是啊，而是一个有挑战，是一个祝福，困境当中的祝福的机会。当然也可以继续祷告，希望中国的家庭教会啊、传道人、宣教士能够更加有智慧，就像刚才说的有灵巧来面对这些，如何在顺服执政掌权的还有我们信仰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当中来去平衡，来去继续的成长。我相信上帝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
好，谢谢。还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在国外受神学训练造就，那你自己在国内服侍的教会，在这几年国内的情况的变化，你们自己教会的状况怎么样？
嗯，国内的教会感谢主，在我出来之前呢，就已经有预备交接有其他同工从继续的带领教会的事工，就是感谢主。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确实过去几年也面对许多的挑战教会不断的换场地了，就像我说，还有呢也从过去大的聚会的形式，然后呢变成了小组化的聚会的方式，那这又要更加强调呢训练小组长来带领聚会这样的方式，但感谢主，教会还是在持续的成长，还是有不断的信主的弟兄姐妹，然后真的，这是真的，听姐妹讲，真的，当然有挑战了。你想想，外面常常换环境，对吧？常常会有这样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但是呢，弟兄姐妹的信心，从我们的有限的接触分享当中，依然是在不断的长进，生命也在不断的长进。这就是感谢主。当然也要随时做好划分小组换场地，这是依然需要常常做准备的。
据我所知，中国的教会的发展呢，在历史上不是在，就说在这个近一些年的历史上，曾经受到过很多异端的冲击，特别是来自韩国宣教士的异端理论的冲击。不知道你在国内的时候，你的教会有没有受到这些的影响？你们是怎么样对付的？
有的，有的。我从我们在学生事工到教会事工，包括以福音机构的身份来帮助中国教会的这些连接的，都不断的遇到。那我觉得一个就是懂得去分辨吧，一个就是教会的领袖、小组长、传道人要有意识，要有警醒。当听到一些这个奇怪的教训的时候，要及时的和受影响的弟兄姐妹要去沟通，特别是出信的，有的是常常会找出信的。比如说那校园事工接触到这个耶青会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了，因为异端的各种各样，还有中国本土的东方闪电还有各种各样的。总之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一定要在真理上给弟兄姐妹有教导，要告诉他们有异端这件事情从出信的时候就要造就他们，就要帮助他们知道而且呢第二个呢方面呢，也要提醒他们要委身合乎真理的教会，教会观一定要加强。就是你在一个群羊的群体当中，落单的羊永远是最危险的，对吧？这个大家都同意，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委身的教会生活，继续在这个教会当中成长。那第三个呢，就是具体的 case 具体案例的时候呢，传道人和小组长教会的同工要及时的跟进不光是跟进这个群羊，也有对于，因为他有一些会潜伏在教会里的，他有的是潜伏很久才慢慢好像露出马脚的，那你发现他了之后，那传道人不能姑息的，要立即的就跟他去对峙的你的信仰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从你这些种种迹象，你所教导的是什么？一般来说，遇到这种的，大部分都跑了。他们知道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就走掉了。嗯，面对是这样的。